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六集。
你爸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又是个大老板，总不会连户口都没有吧？那个蒋先生、蒋教授也死得太离奇了，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么离奇的事儿。李师傅的车好好的停在那儿，平白无故的就来了一辆大货车，咣的一下撞上去，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。
高蠢听了不觉有些骇然。
是啊，我也觉得纳闷，可能是谁安排的呢？
老天安排的呀，弄不好那个蒋教授早就死了，咱们见到的是他的鬼魂，是你爸悄悄让他出来找你，阎王爷发现了又把他招回去了。
高春站住了，他瞪着眼睛想了好半天，还是想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底气不足地说：
别胡说，哪有什么鬼神，竟是你瞎想的。
而金奎此时却不免有些后怕。
有没有鬼神谁知道呢，只不过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儿也有点太离谱了。哎，幸亏咱俩命大，老天爷让咱俩提前下车，要不然……
高淳使劲白了金奎一眼。
别说，越说越不吉利了。
高淳说完便心情烦躁地径直向马路对面走去，突然从左手开来了一辆大货车，他高速行驶着，眼看着就要撞上了高淳。吓得跟在高淳身后的金奎惊恐的一声尖叫，而此时的高淳也吓得一激灵，他下意识地站住了脚并向后仰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正在行驶的货车来了个急打洞，擦着高淳的身边开了过去。此时的高淳和金奎都已经僵在了马路当中，惊骇的面如死灰。好半天金奎才缓过一口气来。
高淳
抱着高淳哭了起来。天上没有太阳，这一天天气一直很阴暗。接下来又等了一周，高淳和金奎口袋里的1000块钱便只剩下了不到100元。金奎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天天给劲舞团打电话，算他们命不该绝。就在他们即将弹尽粮绝的时候，录取通知终于下来了。金奎放下电话，兴奋的二话没说，拉着高淳就跑。劲舞团的院子里，公告榜前围了很多人，而榜上公布的录取人数却并不多。金奎很快在公告榜的末尾处找到了高淳的名字。
有你，有你，高淳，有你！
金奎兴奋的声音都有些变了。高淳没有回答，其实他早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他只是感到意外，为什么没有看到金奎的名字。他又仔细看了一遍，榜上只有8、9个人名，根本就不用细找。高淳终于忍不住悼念出声来：
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怎么会呢？
一切都颠倒了，像是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。他们找到了劲舞团的一位考官，追问金奎落榜的原委。 陶官皱着眉头解释说，
不是他跳得不好，是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缺男的。你们没有看榜上都写了吗？这次男的招七个，女的只招两个，一个是北京舞蹈学院应届的本科毕业生，一个是在韩国学舞蹈学了三年刚回来的。
高淳有些不认可，还跟在那位考官身后继续追问，
哎，老师，那您这儿什么时候还招女的呀？你们今年还招女的吗？
考官摆了摆手，不再回答高淳的追问，快步地走了。此时的金奎已经面色惨白，他不再追问考官，而是绝望地站住了脚。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。他们无言地走出劲舞团的大门，出了门以后，金奎哭了，他哭得很伤心。
没事儿，咱们以后……
高淳试图安慰金奎，却找不出合适的话来。他想揽住金奎的肩膀以表示同情，可金奎却推开他，径自地过了马路。又一辆轿车开过来，险些撞着了正在低头向前跑的金奎，轿车来了个急刹车。
你找死啊你！
司机愤愤地骂了一句，悻悻地开着车走了。高淳在金奎身后看见了，也闹了个脸色惨白。这一天晚上，金奎发起了无名的高烧，粗重的呼吸像呻吟一样痛苦。高淳背着金奎去附近医院打针化验，折腾了整整一宿。早上回到车库时，金奎才睡着。他不吃不喝，整整昏睡了一天。高淳从外面买回了饭菜。
金奎，金奎，你想吃点东西吗？
金奎脸色苍白，无力地摇了摇头。高淳有些急了，
金奎，你就是不想吃也得吃点，知道吗？你都昏睡了一天了，你恶心就是因为肚子里太空了，是药把胃给烧的，你知道吗？
可金奎还是摇头，不吃饭也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。高淳忍不住了，他抱起了金奎，把他搂进了自己的怀里，心疼地搂着他。金奎再一次流下泪来，这是感动的泪水。到了晚上，金奎终于说话了。
高淳，有什么汤吗？我想喝点汤。
哦，你等着，就会有。
高淳兴奋地跑到街上，买回了一个石锦砂锅，里边形形色色的什么都有。高淳坐在金奎的身边，看着金奎喝下去。
金奎，你别着急啊，大夫说你得了肺炎，这肺炎好治啊，只要及时，很快就会治好的啊。来啊，过两天我上了班就能拿到钱了。
金奎听了，脸上仍然没有宽心的样子。
这种团都是下月发上月的薪水，你现在手里的那点钱连吃饭都难以维持，哪够给我看病的呀？再过两个星期又该交着房子的租金了，到时候你拿什么去交啊？
高淳此时却显得比金奎能够沉得住气。
钱先集中给你看病，房租啊，我跟房东商量，拖一个半月应该还行。
金奎转过头来看着高淳，突然说，
要不然我还是回家去吧，我走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把这儿退了，住团里去，也不用再花那么多钱给我治病了。
高淳看着金奎没有直接回答他，想了想说，
其实等我挣了钱，养活你是没问题的。只是，如果你想回去，想回去，我……
高淳没有把话都说出来，可金奎看得出高淳是不想放他走。金奎心里清楚，短短的相处，高淳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他的一部分。金奎留下来虽然给高淳带来了压力，却使高淳在精神上得到了充实，而这些对他金奎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？金奎矜持了一下说，
我听你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怎么都行。
高淳想了想，试探地说，
要不你就在北京住一段，咱们看看再说。
金奎笑了，搂住高淳的脖子，柔声地说，
好，我听你的。
说着在高淳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，这是金奎第一次吻他，虽然吻得很轻，却很甜蜜。高淳不由得身体抖了一下，心中的热血一下子涌了上来。他愣愣地看着金奎，脸上因为激动而烧得通红。金奎此时也很激动，压在心底的爱意在这一刻不由得砰然而出，他的嘴唇颤抖着，眼里充满了期待。就这样，愣了一会儿，高淳突然一下子抱紧了金奎，他的力气搂得金奎一下子竟有些透不过气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高淳把自己的唇用力地冲着金奎压过来，压在金奎那滚热的充满红润的唇上。金奎立刻觉得自己被一下子融化了，融化在那充满激情的洪流之中。三天以后，高淳上班了。上班之后，他才知道劲舞团的演出几乎都是为歌星伴舞，团里的舞者汗涝不均，有人忙得连日赶场，有人却闲得无所事事。高淳初来乍到的，人地不熟，演出的机会自然不多。不过他也有自己挣钱的路子，他在一辆出租汽车的车窗上看到了一个电话，随后就找到了这家看上去不大的出租公司。这家公司的业务人员一一查验他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，又让他签了一份三不管的聘用合同，之后让他等了三天，这才把他带到了公司的停车场，将一辆出租车的钥匙交到了他的手中。
这当天份儿钱当天交，等凑齐了押金啊，可以改成每月一交。得，哥们儿，你先试下车吧。
高淳开车转了两圈，没发现什么毛病，这才开着出租车上了路。从那天以后，高淳白天是司机，晚上是演员，周而复始，生活过得辛苦却很充实。金奎的病已经有了好转了，而眼下还不能去找工作，便担当起了家务。两个人虽然从没有做过明确的分工，却配合得很默契，生活虽然不富裕却很安稳。很快夏天就要到了，在一天练功结束以后，劲舞团的领导召集全体舞者开会，宣布劲舞团承接了啤酒节晚会的一个舞蹈节目，从即日起需全力以赴，上午8点至11点半正常练功，下午1点开始排练。这样一来，高淳以往的生活安排便被通通打乱了，他只好买了2个保温饭盒，每天凌晨收车回家，再睡觉到太阳露头。起床后先把2餐饭都做好放进饭盒，然后匆匆地吃几口饭便仓促上班。每天都这样紧张，与金奎之间便顾不上多说话，更没有了金奎想要的那份缠绵。也许病中的女孩是最敏感的，高淳的每个动作都令金奎心神不安，他常常会在高淳将要出门的时候把他叫住，总担心高淳哪一天会一去不复返。
高淳。
啊？
金奎叫住高淳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想了半天，只说了句：“
再见。”
高淳愣愣地看着金奎，也回了一句：“
再见。”
见高淳拉开车库的大门，金奎又叫住了他：“
高淳，晚上你几点回来？”“
晚上排练完了，我就去接车，大概夜里两点以前吧。怎么了？”“
哦，没有，就是觉得你太辛苦了。”“
没事，你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吃饭，我走了啊。”
高淳刚刚转身，金奎再次把他叫住了：“
高淳，你还回来吗？”
高淳被金奎的神情搞得有些莫名其妙。“
回来啊。”
他想了想，又走回到金奎的床边坐下，问他：“
是不是想家了？”
金奎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高淳看得出来金奎的心里很苦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故意轻松地说：“
实在想回家了，就回家看看。我今晚要是不回来了，你不正好能下决心回家了吗？”
金奎听了，眼里立刻涌出泪来：“
你真的不回来了吗？
你怎么哭了？”
金奎的忽然掉泪令高淳有些不知所措，他起身抓了一条毛巾递给金奎：“
别哭，别哭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”
高淳说着就给金奎擦眼泪。金奎孩子般的转哭为笑了：“
我不希望你离开我。”
见金奎笑了，高淳也轻快了很多：“
谁说我要离开你了？净瞎猜。”
金奎这回是真的笑了：“
不离开我就好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晚上你早点回来。”“
啊，哟，是我的生日吗？28，哎呀，可不真是我生日吗？我都给忙忘了。”
高淳说着调皮地捏了捏金奎的鼻子，畅快地说：“
小妇人，你等着，今晚我一定早点回来。”
高淳还是第一次称金奎为小妇人，金奎既感到新鲜也感到亲昵，脸也不由得红了。“
去，谁是你的小夫人？你才是呢。”“
好好好好，我是小夫人，你是大丈夫，行了吧？”我走了。”
高淳说完嘻嘻哈哈地走了。可是令金奎和高淳都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一天的晚上高淳就偏偏没有回来。将近夜里1点的时候，高淳像往常一样准备收工了。这个时候偏偏遇上一男一女两个乘客要去延庆县。高淳刚刚表示延庆太远，他已经收车，那位男乘客便厉声呵斥起来：“
你怎么能拒载啊？你拒载我可告你啊。”
高淳正要解释，女乘客露出一脸恳求的神情：“
哎，对不起师傅，我们家有急事，真的有急事，你就辛苦一趟吧，我们可以多付钱的呀。”
话说到这儿，高淳只好答应了。从延庆回到市区已经是深夜了，高淳回公司交了出租车，再回到自己的住处的时候，天已经开始放亮。他轻轻地推开车库的房门， 却惊讶地看到晨曦微薄的床上竟然空无一人。他马上穿过隔墙去看自己的铺位，去寻找车库的每一个角落，可是都没有发现金奎。他惶惶然地跑到门外四下里寻找，终于在路口的墙根下看到了金奎。金奎此时正靠墙歪坐在地上，不知是昏迷还是沉睡。高春的心里一时疼极了。
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啊？
金奎闻声醒了过来，看清了是高春，便连忙说，
我等你呢，今天是你生日。哦，不是，昨天。高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金奎有些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颜。高纯伸手摸了摸金奎的额头，心里好一阵疼。
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呢？你看，哎呀，你都发高烧了，你。
我想你，我想尽快见到你。
金奎说着，伸出虚弱的臂膀，尽力地把高纯搂在怀里，仿佛稍有不慎，高纯就会逃走似的。高纯深吸了一口气，把金奎扶进屋里，放在了铺上。金奎的身体很热，又发了高烧。高纯心疼地问他：“
你就这么等了我一宿，为什么不在家里等我？”
金奎虚弱地回答，
开始时我是在屋子里等了，可等来等去也不见你回来，我就着急了，就去外面等，可谁知你还是没回来。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。
你呀、啊、
高纯怜爱地用毛巾为金奎擦着挂着泪痕的脸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